十一章二十一节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二十一节，以赛亚第四十一章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假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。雅各的君说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缺食的理由，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，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，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，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，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。你们或降福或降祸，使我们惊奇，一同观看看哪，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，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物。真神与假神的辩论。那么神呢，有一个挑战向假神，说你们这些称为神的，我们来辩论一下，你们能不能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说出来，后来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，你们说出来，我们就承认你们是神。你们或降福或降祸，将来的事让我们思索那个结局。所以在圣经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们查考圣经，圣经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圣经很多的地方是讲将来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就是预言很多的预言，圣经里有四分之一的预言都是讲到后来要有的事情，太多太多的那么所以读圣经可以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。这个是真神跟假神的一个辩论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，我们请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一章，没有一本书敢这样写，说把将来必成的事。第十九节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，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像这样的话不可胜数太多。二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，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俩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俩。我们再读二十四节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当然这是后来最后的一句前面还有好多，像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像这些话主耶稣预先都讲给人，就是还没有来到的事情预先告诉我们。圣经有一个最奇妙可信的地方，我们这个第一讲里边呢，后边就是圣经的可信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呢？圣经有可信的地方，我们列举了七个理由，当然要再列举还可以多不过这七点是较比重要的。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奇妙的，就是圣经有权威的预言，圣经里所说的话都照着圣经的话那个字面应验，这个就是让我们没有法子不信他。 那就是可信的凭据。那么今天因为我们不能都看这些，我拣出一部分的预言来对照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这个启示更增加信心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让这些预言也提醒我们啊，还有没有来的事情我们应当知道啊，这些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方向来查考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3章，这里神提出一个特别的活的见证。以赛亚43章第8节，从第8节啊这个地方，这一段圣经呢我们没有法子都念，是专对以色列人说的啊。我们看第1节，先看一下第1节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。这是专跟雅各和以色列讲的啊。我们再看第8节，你要将有眼耳瞎、有耳耳聋的民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汇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第10节啊，我们特别注意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12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12节，来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，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啊，谁是神的见证呢？以色列、雅各。所以神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所以各位，神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上。以色列他建国的那个地方叫做迦南地。迦南，这个迦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肚脐儿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肚脐儿啊，那个原文的意思，迦南呢就是肚脐儿的意思。它是世界的当中，世界的最当中，迦南地。在2000多年以前，我们知道这个美洲没有什么人，澳洲也没什么人，那个时候只有3大洲啊，欧洲、亚洲啊和这个非洲。那么这3大洲的当中是什么地方呢？最中心是什么地方呢？各位，就是地中海啊。地中海是在这3大洲的当中，叫做地中海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叫做地的当中，地中海啊，一直到现在算时间还是由那个地方算起，称呼这个地球的地理学的观念还是由那个地方称起。比如远东，什么叫远东呢？远东就是离着那个地方远的地方，对不对呢？那么还有近东，近东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离着那儿，离着那个地方近一点了。什么叫中东呢？现在我们常常看报纸，中东问题，中东啊，怎么和平，是不是？中东是什么？就是靠近那儿那个当中东边一点那个地方啊，就是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这几个国家的地方，那是地中海的刚刚东边一点，那叫中东啊。也这边叫近东，再往就叫远东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这么样说啊。那么说东方和西方从哪里分呢？也是从那个地方分，那边叫西方，这边叫东方啊，拿那个地方做中心。所以迦南地呢叫肚脐儿，世界的肚脐儿。有好多人呢就很喜欢辩论一个问题，说耶稣要生在中国我们信起来就容易了，是不是呀？我们信孔子就容易信啊，我们信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我们都容易领受，那耶稣他是外国人。但是我们不晓得耶稣啊，他不能是哪一个国家的人，他是一个超各国的人， 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就是在迦南地，在中东地中海边上一个小国家。这个国家并且在耶稣基督传出来的时候，没有几年这个国家就亡掉了，所以耶稣不算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，是犹太人，他不算是哪一个国家。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那个地方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按照地域学说是世界的最当中，叫做迦南地，所以神就把以色列摆在那个地方做他的见证，让全世界都看见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也是神的选民啊，也是神的这个特别拣选属于他自己的啊一个民啊一个民族，所以以色列就成为神的见证。尤其他的地位特殊啊，他是在正好在这个当中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他，并且现在那个地方越来越重要。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问题都发生在那里啊，所以神把以色列就摆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上。当然神预备以色列有四个原因，我今天不能多说这个四个原因。第一呢，是预备救主，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，是预备救主。第二呢，是要传神的话，把神的话传出来啊。以色列人很古怪，这个民族他们对神的话认真得很。我们大家读圣经，你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圣经里没有说以色列人好话，以色列人借的圣经啊，都说他们自己的坏话。我们中国人要写历史绝不这么写，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这些丑事都写的这么多都写上，把自己祖先骂的一个钱也不值啊。是这圣经里有骂他祖先的话，像耶利米，像以西结，就骂以色列人是淫妇啊，说以色列人是杂种，就是杂种啊，说淫妇生的啊，就骂得很难听的话，那他都写上啊，他就把它写上，那很奇怪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，因为神要借着他们这种古怪的个性要传出他的话来啊。那么神还借着以色列做一个见证，向全世界显明他的旨意，把救恩要临到全世界。以色列人呢，被掳以后，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以色列人。我们中国也有，我们中国在上海有这个哈通公园，是不是啊？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犹太人啊，犹太人是分布的最广的。他们把救恩呢，把这个神的恩典也是显明出来。所以，神用以色列人做一个见证。那么圣经里的预言呢，有很多很多是围绕以色列。我们来查考一点关于以色列的预言，我们就看见过去的、现在的和将来的，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。我们请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36章，以西结36章。为什么我找这一段呢？因为这个叫比具体，圣经有好多地方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唯有这一段呢是叫比有次序啊。我们从这一段开始看第16节，以西结36章第16节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，讲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。以西结36章第16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邦，四散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这段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神对以色列人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约，有一个特别的约定，那个是在生命记第28章，我们没有时间看了，我提出来各位你可以去查一查。神跟他们立过约，说你们要听话要好，我怎么样祝福你们，你们要不遵守我的命令，不听我的话，我怎么样处罚你们，就把他们分散在列邦，要掳掠到各国去啊。神早就有这个跟他们立约，所以以色列人呢真的不听神的话，真的在地上就玷污了神所赐给他们的那应许之地。 以色列人真是做的不讨神的喜欢，那么神就按照他的话来处罚他们了，啊，就把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。各位，以色列人被掳落，这是历史上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就分散了。那么这个是过去，我们不觉得稀奇。我们看底下的话，底下的话，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，我却姑息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24节我们大家一起念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大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各位，这话没有错，这是我们亲眼看见以色列人回国这个事儿，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亲眼看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那么多年啊，各位，为以色列打，什么结果都没有打出来，就打出一个结果来，就是以色列复国。我们来看第37章，各位，这个地方就讲啊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以色列人打的，为了让他们回国。第37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么这些枯干的骸骨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11节，这圣经里有解释，这个枯干的骸骨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大家就看得明白了，这些枯干的骨头就是以色列的全家，他们被分散到列邦，四散到列国，他们就枯干了啊，像枯干的骨头。我们看底下的话，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犹太人呢，亡国2000年，将近2000年，在世界各国不受欢迎。我们知道世界有一个公用的骂人的话，什么话呢？各位，就说你这个人真犹太啊，真犹太，对，这个谁不喜欢听？真犹太，你这个人，那是骂人的话啊。这个世界通用，这一句话是通用啊，无论哪一个人都懂啊，都会用这句话。那么他们真是照着圣经成了讥刺笑谈，成了一种话柄啊，这是犹太人。那么这还不说，犹太人呢，没有一个国家喜欢他们，为什么呢？犹太人实在是很犹太，很犹太，很会做生意，很穷抠啊！哎呀，他在一个地方慢慢的把钱都弄到他那儿去了，啊！所以美国人现在美国也是有钱的人多得很，都是什么人？各位，犹太人，哇，犹太人有钱，啊！你那些竞选的人呢，要不找犹太人支持都不行的呀，啊！他们真是有钱。那么现在世界各国有钱的人，犹太人，有人说世界的钱1/3在犹太人手里，我想那是夸大的话，也许是有点道理。他们真是会赚钱，啊！那么犹太人不被各国欢迎，没有哪一国家喜欢犹太人。好像我们中国人在东南亚一带也受人排斥，什么原因？那么中国人到了那边也会什么呢？也会赚钱。弄弄弄弄，我们都发财了，他们当地人呢就越看越眼热，越看越气 哎呀，就排华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犹太人也是这样，在各国他们都会赚钱，他们实在会啊。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更反对犹太人，嫉妒他们，他们说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尤其日耳曼民族出了一个人就不喜欢他们，是谁呢？希特勒。因为犹太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最聪明的了。希特勒不这么说，希特勒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我的奋斗》，他说他们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怎么呢？最聪明的。结果就来了一个爱因斯坦，哎呀，发明好的这个理论呢，他气死了，怎么犹太人比我们还聪明？他赶走啊！所以爱因斯坦就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就跑到美国，哈哈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德国人就排犹，排犹。消灭犹太人，我们知道历史上写，并且有好多书记载，德国在欧洲强盛的时候杀掉了600万犹太人，哎呀，那个数目是相当可怕的，集体屠杀啊，万人墓啊，这样子的来杀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说在各国受欺负到了一个地步，说什么呢？我们灭绝尽尽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。这话一点也不错。我们再往底下看12节，这是犹太人啊的遭遇，跟圣经讲的一点也不错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呢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呢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权威的话。这个话写在2000多年前犹太王国以后啊，神就预言这个事，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神还要把他们聚集起来，要开他们的坟墓，虽然他们像枯干的骨头一样，神还叫他们起来。各位，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应验。那么怎么应验的呢？我们看第7节，这个第7节啊，这边就告诉我们怎么应验。于是我遵命发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孤与孤互相联络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这个到这里呢是第一次发预言，哎呀，他看见地大震动啊，有响声，地大震动，这描写地的震动，描写这个世界大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全世界震动，地震动，哎呀，所有的国家都卷入。我们中国虽然没有去打，我们也出了好多的工人啊，出去都参战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一次大战。那么这一次地大震动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犹太人开始了孤与孤互相什么呢？联络，因为各国中啊都有他们出来参加军队的人，他们就得了许多的自由啊，他们也有人才，他们就慢慢的联络起来了。他们开始发展一个叫做西安运动，富油运动，孤与孤互相联络，他们就借着这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事情就联络起来啊。底下说啊，骸骨上有筋，他们不光联络，他们有了组织啊，也长了肉啊，他们又有了力量啊，他们设立了总部啊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还有的国家来保护他们了，给他们这个自由，让他们去这样做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，可是这个骸骨还没有活，还不行啊，还是骨头，还是不过有了肉啊，有了筋，联络起来了，犹太人只是有组织。我们看第9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这得又第二次了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第1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各位，以色列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四方的风吹，这个四方的风，我们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6章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四风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全世界的波动啊，那个战斗的马出来，全世界波动，四风啊。那么世界又一次大战，又起了一次战争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什么？以色列活了，气息进入他们，他们活了。所以打了第一次大战，以色列人组织起来，孤与孤互相联络，第二次大战他们就复活了。 真奇妙啊。怎么复国了呢？他们在旧金山25个国家第一次开联合国会议的时候，第一个议案就是讨论这个以色列复国，准许他们复国。哎呀，他们结果就真的这样活了。不管活了，各位，他们成为极大的什么呢？各位，军队，大家你不要忘记圣经里这个说的真巧，说他们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战斗的部队啊。现在世界上恐怕最会打仗的，我们要数谁呢？以前啊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大概我们中国派留学生出去学军事都到哪里去学呢？到德国，是不是德式的操啊？那么后来啊，再去学不学德式的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，我们的教官都是什么呢？日式，日本。因为日俄战争以后啊，日本打胜了，日本的军队真行，把德国人都打败了，所以行，我们就学他的。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，我们再请军事顾问都请哪里的呢？各位，美国，因为美国又打胜了，美国军队管用，行啊。所以你看了没有，现在请军事顾问不再请美国的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在越南这一战打得不光荣，所以不请他们了，请谁？各位你知道吗？现在好多国家请军事顾问团都请以色列。哎呀，以色列以少胜多，能够打啊！以色列人那么少数的人打那么多人。我记得前几年呢，我最喜欢收集这个中东战争的这个资料，我们吴老弟兄常常给我这个资料，他捡到了他就寄给我。哎呀，我收集很多，14个阿拉伯国家，1亿1000万人打250万人打不了，40-1啊，40个人。所以中东战争呢，这一次这个纳瑟死了，他发一个口号，他说我们怎么打不了以色列？打得了，我们用不着打，我们就挤就把他挤到海里去了。我们有这么多人，他们才那么少人，他们在地中海边上，我们大家就往那里一挤，就把他都挤到边上，挤到海里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号召，哦呦，阿拉伯人一算这个账，对呀，我们这么多还打不了他，好打，这一打哪知道又打垮了，连他自己都不保了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，神规定的时间他们复国。那么神规定他们多少时间呢？我们看何西阿书，这个圣经里也有时间的啊。何西阿第6章，何西阿第6章第1节、第2节，何西阿书6章第1节、第2节，这是说到神管教以色列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第2节，过什么？各位，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3天他必使我们起来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，那个枯干的骨头就活了，复活了啊。所以以色列人被丢弃，我们看罗马书，这个新约圣经也提到以色列人要恢复。第一，我们读罗马书的第11章，第11节，我们先读11节，这里提到以色列人啊，这是保罗说以色列人。第11节，我却说他们施救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奋。15节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什么？各位，死而复生吗？以色列人现在被神收回来了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21章，主耶稣亲自讲的。我们看罗马书，这个新约圣经也提到以色列人要恢复。第一，我们读罗马书的第11章，第11章第11节， 我们先读十一节，这里提到以色列人啊，这是保罗说以色列人。第十一节，我却说他们施救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十五节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什么？各位，死而复生吗？以色列人现在被神收回来了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21章，主耶稣亲自讲的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没有完全亡国啊。24节，路加福音21章24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就说到以色列人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。耶稣在的时候就说预言了，就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以色列人都要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啊。他们这一段话我没有把它都念，我们有功夫回去可以都看一下。那么直到外邦人的日期什么呢？各位，满了。这个耶路撒冷给外邦人践踏，神规定的有个日期，多少日期呢？神把以色列撕裂，把他们打伤，过两天。这个两天，圣经里的两天呢，神所说的两天呢，不是今天或明天两天，神说两天是多少时间呢？各位，2000年。因为这有圣经的根据。我们看诗篇，我们看诗篇90篇，有两处根据。神看时间呢是怎么看法？第四节，这是说到神，摩西的祷告，说到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什么？各位，已过的昨日。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圣经里有一个说法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我们读第八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。底下怎么说呢？各位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所以神说他们两天呢，那么两天把他们撕裂，把他们分散到列国，那今天明天也收不回来，不是两天的事儿。但是神看一日什么？各位，如千年，千年什么呢？如一日。那么神看一千年像已过的昨天一样，所以神看时间跟我们不一样。那么神把他们撕裂打伤2000年，神要缠裹他们，要把他们医治。那么圣经说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要被赶到列邦，四散在列国，要多少时间呢？各位，2000年。所以2000年满了，耶路撒冷要收回来。我记得在这个中国时报，那个时候好像刚刚改叫中国时报吧，大概是在那个十日战争的时候啊，耶路撒冷被收回来了。那个有一个小方块就说，按照犹太人的算法，这个耶路撒冷失去了到收回来了，按照犹太人的日历算法，正好多少呢？2000年。是那个报纸上写的，恰好2000年啊。那是犹太人历，犹太历是360天为一年，我们是365天啊，他们比我们的算法要快一点啊。所以按照圣经的预言，耶路撒冷真的被收回来了。各位，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耶路撒冷根本不容易收回来，是太复杂的一个地方，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帮助以色列人收回来。是拿色发神经啊，我们把以色列人挤到海里去，再打一次就行了啊。他就这次又打，这一打不要紧，以色列有了借口。以色列是三线作战啊，叙利亚打，约旦打，埃及打，三个国家来打他。以色列应付三面，反而把耶路撒冷收回来。各位，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按照圣经， 所以世界两次大战，以色列复国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啊，以色列经过四次战争，越打越强。各位，你看见报纸了没有？现在以色列做军火生意，那么小个国家做军火生意，现在卖最好的这个战斗机，现在世界各国向他买。这还不说，犹太人最会做生意，他因为跟埃及打仗的时候，搂罗了很多的俄式装备，据说有好多俄式装备都藏在西矮山的那个山洞里，就是那个埃及的那个军队的补给品呢、他们就整仓库的就拿到了。据说那个俄国式的大皮靴都有上百万双，啊，这个东西。可是犹太人不要这个东西，那他怎么办呢？犹太人就想办法找主顾，他要把这东西卖出去，啊，他卖出去拿不到钱怎么办呢？他就，哦，印尼这国家原来啊是俄式装备，俄国人跟这个共产党跟这个印尼闹翻了以后啊，共产党不补给他零件了，所有的装备都不补给了，啊。那个汽车都不会动啊，战车也有坏了，也不能修好了。那么好了，以色列人来说，对不起啊，说你们需要不需要，我们有这个单子给你看，你需要的零件我们有，但是我们不要钱，因为印尼那个时候还没有挖出汽油来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扩啊，说我们只要橡胶就可以啊。各位会做生意，他把橡胶再拿到别的地方再换他的需要，哇，所以犹太人真是厉害，他们真的是成为极大的军队，一天一天的兴旺。所以各位，这个证明是神的话一句一句的应验。我们再看下去还有更奇妙的事儿啊，这还不算奇妙。那么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啊，就是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。我们看这个以西结38章啊，以西结38章，这还有故事，这些事是关系以后。以西结38章，我们从第一节来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，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什么？各位，钩子勾住你的腮甲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，波斯人、古实人和弗人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，哥别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第七节，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。末后之年，所以这个非常要紧，这是未来的事情。末后之年，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末后之年。末后之年啊，末后之年就是当主快来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个非常要紧的啊。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，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。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，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荒凉的山上了，他们安然居住。你和你的军队，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，必如暴风上来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那到那时，你心必起意图谋恶计，啊，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我去要抢财为裸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。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，这个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，它翻译出来了。又攻击那住什么？各位，世界中间那个原文是迦南啊，迦南，那住迦南啊，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复国了，他们的荒凉的山上现在开始有人居住了，以色列人都回去了。 有一个国家起来了，他要带领许多的国去攻打以色列。哪一个国呢？在北方啊，高处的哥哥。这个哥哥，我们大家你要看这个马各地的哥哥，那是谁呢？苏联。这个马各地啊，就正好我们看地图，这后边有地图，大家你注意啊，有一个世界的这个分布的地图，哥哥地。这个地图我想我们大家回去，我只告诉大家在哪一章上就好了啊。在这个叙利亚、亚述、巴比伦与埃及的地图这一章上啊，这个哥别、哥哥这些地方啊，上头都写的有。哥哥地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欧洲的最北部和亚洲的北部那个地方，就是指着苏联的那些地方。那么底下呢，他要联合几个族，这里边还说有几个名字。一个族呢叫做罗斯，这个罗斯原文就是俄罗斯，就是俄罗斯。我们可以查考有一本书叫《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》，那个上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就是俄罗斯。米色，这是古时候的声音，现在就是莫斯科，米色就是莫斯科啊。这个土巴就是土布尔斯克啊，都是苏联联邦里头的几个地方啊。那么哥哥呢就做他们的王，这哥哥的意思就是北方的极处，北方的远处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再看呢，第十四节，我们看这个哥哥是从哪儿来的。人子啊，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，你岂不知道吗？你必从本地，从什么地方？各位，北方的极处，就是从那个北边啊，极处啊，率领许多国的民来，都骑着马，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。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底下说什么？各位，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到我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今天我把这话说在这里，这个中东的战事还不是完，有一天俄国人要亲自出马，他要带领这许多国的人。还有哪国人呢？这里说罗斯、米舍、土巴，这不用说了，是苏联了啊。你看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。我们看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我必用钩子，钩子是什么东西？各位，怎么神要用钩子呢？因为啊，苏联的国旗上边就是一个什么？各位，镰刀斧头。镰刀斧头是个什么记号？是个钩子，就是钩子。你各位你注意，凡是漫画家都会画这个，漫画家都是常常画俄国人拿一个钩子，又在什么？又在勾人了啊。以前常常画斯大林呢，拿个大钩子在那吊，还有吊到这个了，吊到那个，拿个大钩子，镰刀斧头加个线啊，就是吊到了。那么不管是这样，后来漫画家画赫鲁雪夫也是拿大钩子去勾人，还画一个大熊，那个脸是赫鲁雪夫，那个身子是个大熊啊，因为北极熊啊，勾人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呢，这个钩子在圣经里早就说出来了，神要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啊，把他调转他。那么还有哪一些人呢？还有波斯人，波斯人就是现在的伊朗，伊朗啊，现在伊朗是做穷的了啊。古时人，古时是黑种人，黑种人，现在就是摩洛哥啊，这个阿尔巴尼亚这些人，现在他们闹得很凶啊，他们就是被苏联左右。还有弗人，就是利比亚人啊，就是叙利亚这一带的人啊，各拿盾牌啊，头上戴盔。哥别人，这哥别人是德国人，德国人是东德的一部分啊，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托加马族，还有那俄国的很远的，像乌克兰的什么那些地方的人，他们都来了。他们来，这些人都同着你，到末后之年，最后他们要进攻以色列。这圣经里是预言到了。各位，我们知道在前年，是去年，前年吧，美国和俄国就差一点冲突起来，那个时候给我吓了一跳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忽然间呢，俄国要出兵进入中东， 啊，我一听见这个消息我就觉得不得了，已经到了什么，各位，圣经说的什么，哎呀，我说不得了，主要来了，马上到了，我就很紧张了，我说这个恐怕是末后之年了。哎，结果美国人就来吓唬他一下，美国马上下一个命令，所有的基地啊，大家还记得那一次啊，欧洲的联盟国家都不很高兴，因为美国没有通知他们，所有的基地都戒备啊，通通都备战啊，各国的飞机都起来了，军舰也预备好了，说你要出兵我也要打，哪知道这一瞎火，苏联说好好，我不来，苏联又回去了。我一看就很好，这末后之年还没有到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今天要告诉你啊，我们所查考的，你看过去以色列人分散在列邦的事情历历如画，那是历史可证明的。以色列回国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见，我们从大陆撤退到台湾，那个时候大概以色列人是1948年他们开始复国的，是不是5月16他们立国。你看那个时候我们也刚刚，我们正是大陆上乱的时候，我们许没太注意他们，可是他们就这样起来了。各位，这个非常奇妙，就是在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看见他们不光起来了，成为极大的什么呢，各位，军队啊。那么来吉跟他打，今天我没有时间查关于以色列附近那些国家，来吉啦、叙利亚啦这些个国家，他们怎么样对付以色列，圣经也写得清清楚楚的。不过圣经很奇怪，说将来跟以色列人跟这个俄国人去打以色列的没有来吉，来吉不去打。现在我们知道来吉已经不要打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在以赛亚19章啊，以赛亚19章，这个来吉不跟他们一起去打的，因为这里有一句话，第一节啊，这是讲到来吉的，以赛亚第19章来吉，讲古时，讲大马色，讲叙利亚，这都有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。第19章论来吉的末世，第11节开始看吧，因为前面我们没有法子看那么多。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，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，你们怎敢对法老说，我是智慧人的子孙，我是古王的后裔，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向来吉所定的旨意，他们可以知道，可以告诉你吧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，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，那个挪弗就是现在的开罗。来吉自派防角使的，使来吉人走错了路，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掺入来吉中间，首领使来吉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，来吉人是都有差错。我们大家一起念底下的话好不好，来，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，以色列的政策是摇摆什么呢，不定，东倒什么，什么叫东倒，哎，对了，忽然间又跑到苏联那边去了，但是又回来了，又到哪边了，又到西方来了，又跟美国又跟他们好起来，所以东倒什么呢，西歪，先是向东倒，后来呢就向西歪。所以底下的话，到那日啊，来吉中无论是头与尾，宗之与芦苇，所做之功都不成就。到那日，来吉人必像妇人一样，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来吉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恐惧。犹大帝啊，必使来吉惊慌，向谁提起犹大帝，谁就惧怕，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来吉所定的旨意。这些话我们看得清楚，以后呢，来吉人反而认识耶和华了，我们再往后看呢，他们就认识神了，啊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啊，来吉将来不跟这些佛人啊，这个古时人不跟他们一起，不打以色列，不是在这个苏联的这个圈，以前我还看不懂，啊，到现在事实证明，真的，他东倒忽然又什么呢？又西歪了，你看这个真是奇怪，就是这样西歪了。因为来吉人现在这个沙达特也想清楚，没有办法再跟着他们起哄啊，将来啊都是债务了，一辈子还不完了，现在据说已经欠了140亿美金的外债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，欠债还不清了，没有法子，他要想经济复兴起来啊，他不能再打仗，所以他绝对不打，他不要打。 他要跟以色列吸收以色列的技术，想法要跟以色列，所以当然了，他还不敢公开的就是跟以色列人联合起来，因为叫阿拉伯人会反对他。可是呢，他的用意是不能打，我们合起来大家建设就有力量。假如要是再打垮台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越打越光。所以埃及的政策是东倒什么，各位，西歪，他们所做的都有差错。这一切话，各位，你今天读起来，按照世界的历史所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，圣经是不是可信呢？各位，可信不可信？可信，真正的可信。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一方面的话来给大家证明圣经是可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，你的话实在是可信可凭，你怎样说就怎样成就，你所应许的都照着你所说的实现，因此我们的信心就更为坚固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兴趣来查考这本圣经，有智慧能够领会你话语里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一次带我们一次比一次更深的来明白你的话，求主你带领我们。我们知道苏联还是要打以色列，时候还没有到，到了末后之年他要进攻以色列地，到了末后之日他要打到耶路撒冷。主啊，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那是末期已经到，就是主你接我们去的时间就到了，你是给我们拿这一个做一个凭据，做一个见证。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能警醒来观察，来看这一切的变化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不是光听一个故事，乃是要让我们得到启示，好让我们不至于耽误了迎接你、预备见你的时间。求主你祝福所来的弟兄姊妹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